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8年2月7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207。那让我们低头祷告一下。可称颂的父啊，今晚我们真的很荣幸能够来到南本德这座伟大的城市。那比这更荣幸的是，今晚我们与这些人，这些用力宝血所买书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祈求你因着同在大大的眷顾我们，让我们今晚都能够感知到神，知道你永远在我们身边。祝福这教会的牧师，那工人、同工、访客，以及今晚所有聚集在这的人，愿病人得到医治，愿被盗的今晚重新找到回家的路，愿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得救，将荣耀归给你自己。愿我们侍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大约23年前，我去拜访你们邻近的城市米沙沃卡，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五旬节派的人。那是在某一个会堂里边，我想我是从密歇根州的到贾克下来的，那里离得很近。那我跟我的一个老朋友在那儿钓鱼，那我当时路过看到了这个大的聚会，那我就停下来进去了。那里面许多人都读过我的一生，那我当时只是一个年轻的浸信会的牧师。那我第一次在五旬节派的聚会里边听到那他们拍手在地板上跑来跑去，我想哦天哪，这是什么教会的规矩。那后来发现我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我之前不知道，我很适合那里，就像手套跟手一样。那他们问起我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个黑男孩，那当时我坐在整个聚会中最年轻的传道人的旁边，那只是跟他们聚集了一个晚上。那里看看男孩说，那他们一直在问我在哪儿。我穿着一件小 T 恤，一条泡泡纱的长裤，那是在大萧条的时间，那你知道没有人知道我是传道人，所以我只是安静的坐着。那个黑人男孩说，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知道。他说那去找他。我说是这样的，我说我就是他。但我说的别声张瞧。他说他在这儿，他在这儿。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题目，我讲的主题是他在阴间举目，讲的是那个妇人。我说的哭的原因是在那里没有神，所以他哭了。我说在那里没有孩子，所以他哭了。在那里没有牧师，所以他哭了。然后我哭了，我真的那在灵里边很兴奋。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现那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很高兴今晚能够来到这里。那几周前我坐在一家漂亮的餐馆里，不是餐馆，是芝加哥的海洋公园，在那里吃早餐。那我有幸坐在你们尊敬的牧师身边，那他们把我介绍给了他，我先见过他。那我们就聊了起来，他邀请我过来，那说我的那私人秘书那摩尔弟兄告诉他，那如果有一天他去他的地方，那我们就会过来。那所以摩尔弟兄一直没有履行他跟那萨姆罗尔弟兄的协议。我说那么我欠你一次拜访，我说已经有这么多地方了，那都定得很满当，那只去三个晚上可以吗？他说什么都可以，所以我们就来了。那我想说件事儿，那不是因为他坐在这儿，但我确实很高兴能来这里，并且理解了为什么这样的灵会存在一个地方。那我在所到之处，那跟很多人谈到过他，那我想对你们牧师说，那你可现在给这个小玫瑰花苞也好过的时候给这个花圈。那我第一次听到人说起萨姆罗尔弟兄，就是说他是个诚实的那非常好的人。我知道他是个真正的传道人，因为那天早上那我听了，那人们明天下午都要来聚在一起，那的伙伴们要来听他在这几个下午的聚会上讲道。我相信你们会喜欢在这里边听他讲的。那我们来这儿努力要把我们小的事工与你们的事工连在一起，那叫荣耀带给神。 那主在多年前就呼召我为了生病的孩子们祷告，那我也存着敬畏努力的去做。那我现在那并不声称自己是个医治者，希望任何人那都听到这点，我不是个医治者，我也没有声称自己医治人。坦白地说，我不相信有任何人能够医治人，因为那是神的工作，而且这已经做成了。瞧，当他的儿子在哥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时，我们就因着在这边伤得了医治，那这是过去式。那所以很多时候人们都在说到神的医治，那除了神的医治没有什么医治，那是唯一的医治，除了神的医治没有别的医治。药物从来没有治好过任何的病，那手术也从来没有治好过。瞧，手术是一个协助，药物是个协助，我们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那么感谢神为我们提供的每种的帮助，但神才是医治者。那诗篇103篇3节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与这道认同，如果道在一个地方出来了，在所有的地方都出来了，他在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完全和谐的。我只是相信这道，它是神的计划。那我不想要教导圣经以外的东西，但我想要教导他所有的东西，我想要他的全部。那所以这是神的道，他必须要。那我知道神可以做一些在他的道中没有记载的事，他是神，他可以做任何的想做的。但只要我知道他是来自于神的道，那就能给我一个很好的确认，确认那一切都好的。那我很喜欢这一点。现在我们请求主尽管祝福我们。那说到神的医治还有一点，那我并不是来取代你们的医生，瞧，不是的，那我来是要来做这样的事，我是来为神的孩子，医生的病人，我的弟兄姐妹祷告的，这才是我来的目的。那借着这个，那当你讲到身体的医治，那在这里面你能看到一大堆的东西，那很多时候人们的动机和目标似乎都是那么的混乱错误。那你去找药理医生，他会说啊，不要去找那个外科医生，他不过是个屠夫，只会把你切成碎片，那他是个锯骨头的。然后外科医生那回敬药理医师，那议论那些的医生说，你不需要吃那些的糖丸，你需要做手术。那然后他们两个都会说，那别跟那个脊椎按摩师打交道，那瞧，这没有什么，只是在你头脑里边搞通灵术。那脊椎按摩师会对整骨医生说，那你需要调整骨头而不是按摩肌肉。那他们都反对传道人。所以你看，那但我认为那这里的动机和目的是不对的。瞧，那如果一切都是对的，那这是个赚钱的东西。那如果一切都是对的，那一个人有正确的动机，正确的目标，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手术是有益的，药物是有益的，这圣经说的。那你知道脊椎按摩师还有整骨医师，那很多时候是能帮到人们的，我们知道这点，那是一种很好的辅助，那种的帮助。那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手拉手心连心，那向前迈进，为我们的人们去做一切可以做的事情，让生活更愉快一些。那不管怎么样，都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互相的帮助，做我们可以做的一切，让旅途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更愉快一些。那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来到这里，那试图做到这一点，与你们的医生、你们的脊椎按摩师、你们的外科医生、你们的牧师、你们的邻居携手，那做所有能做的，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一点。那我会确定我走进这个教会就感受到了祝福，那感受到了这种美好欢迎的灵。那我们在进来的时候可以跟这些传道人弟兄们握手，我们就在这三个晚上那小聚一下，那稍微熟悉一下。那我一直很想来到这里，那然后也许以后若主愿意，也许在天气暖和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的事情，在这里某个地方搭一个大的帐篷，有一场好的复兴会，那去长一点时间，那要在这里面带来一种新的时空，并且试图在三个晚上就被引入是相当困难的。那其实应该在你那让你们明白这是神的道之前，真的得先花三个晚上的时间来把它引入进来。我们相信神的道是正确的，耶稣说经文是不能废去的，因此那道是正确的。但想在第一个晚上那就开始为人们祷告，那这很难。所以那我只要求这个， 那为了你们的信任，那很少有人是我真的一上来那就给他们按手的。那我的事工不是这样的，我们意识到按手在我们身上那是一个很大的事工，但按手的事工是犹太人的迹象。那你知道亚鲁说，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活了。但那个罗马的百夫长说，你只要说一句话那就够了，这是外邦人，那只要说话。耶稣转身说，这样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人中我也没有见过，那只要说话。因为发生了什么，那记住这一点，那个罗马人知道每一种病症都听从他的道。那现在如果你同样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那一切就都没问题了。当你同样的意识到每一个魔鬼、每一个疾病、每一个病症、每种的痛苦都听从于神的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被痊愈。你让我设下，我不配。那照我所说的，那在他给我的施工中，那我没有受过教育，也不是个，我甚至不称自己为传道人，那我只是个像备胎一样的人，你知道，在这点上努力把一个施工带给一些人，那使他们可以爱主耶稣。主与你们同在，那愿神帮助你们，也帮助我们大家来赞美我们要来赞美的这位。那我希望今晚能够拿出一点的时间来读神的道。那你们知道进入一个新的聚会，刚开始的时候会有点紧张，那因为我不了解，我有过很多的聚会在世界各地，有过很多次，但有些的东西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你知道那这个的神圣性，那是神差派的，这个撒旦会尽他所能的在任何地方寻找瑕疵的。那如果人们没有绑定在道上，他们可能不会说出来，但你不需要说出来，在那个在你心里边的时候神就知道了，然后你就能感觉到。但现在如果你们能，那如果你们看到我做了什么，或者圣灵做了任何经文里边没有的事情，那让我们知道这个。那前几天的晚上，那在滑铁卢，那我在想，有一天晚上我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传道人的早餐会，那有一个非常刚硬的灵，那他们似乎怎么也不能够抓住，那是在长老会、洛德派等等的当中，那是个那非常刚硬的灵，那我几乎心都要破碎了，因为主正在做着伟大的事情，他们却只是呆坐着。你可以捕捉到他们脑子里边的东西，你知道那是什么，他们在想什么。那他们如果根本跟不上你，不在一处同心合意，就会让事情变得很艰难了。那你们知道的。那当我在台上祷告的时候，那我以为有架飞机飞过来，那我四周看，我朝菲尔博士望去，那他以为那个的夫人让管风琴那或什么东西的空气倒流了，那听起来像是在某处传来的雷声，像雷声在咆哮从远处传来，那别人跳了起来。那我看了看这里的梅西尔弟兄，就是那个录音的男孩，那他跟高德弟兄还有我的儿子那负责发祷告卡，他都以为自己做了什么。我看见我在看他，他说他的心脏都快停跳了，他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突然他像风一样穿过会堂，那只是那不是风，而是像风一样的轰隆的声音，就像这样呼啸而下去到会众席上。那你看见他们脸色都变白了，那就这样席卷了整个的会众，就像在重复着五旬节的时候一样，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但那不是风，它只是像一种的力量那样出去了。那我注意到圣经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那我开始查看，因为我知道圣灵从来没有不按规矩行事的，它总是正确的。那所以就开始用道来查验，然后翻到约翰福音12章。我们的主有一次在那里祷告，在那祷告的时候，在那周围有一些的批评者，天上的神对他的儿子回话了，那站在旁边的众人说打雷了，然后有人说一个天使在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是为你们而来的。所以那他每一次都是符合圣经的。那我要读到可称颂的道，那给你们讲几句，然后为病人祷告，那努力让今晚那成为一个相聚相识的晚上。那如果你们能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放在祷告里边来支持，那么我们就会，我相信主会医治所有患病和受苦的人，那么会有一个美好的聚会。在约翰福音12章20节那段比较熟悉的经文，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 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波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要取题目的话，在常规聚会时的主题是希伯来书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关于这句经文，我想跟你们聊几句。那我们想到有些人或者说这个世界，那会质疑造物主的话，那这是一件最不寻常的事，但这是因为他被不信还有仇敌的灵所支配着，那这使得他们不信。那我不相信有什么人那一听见耶稣宝贵的名字是不渴望见到他的。那我曾有幸在许多国家传道，那有大批的人出来听福音，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人听见了耶稣却不渴望见到他的。那人类有些的东西，那就像密苏里州的老口号一样，说眼见为实。那我们是如此依赖视觉，因为五种感官控制着身体，而视觉是通往魂的大门。那可惜新教的人们不知道这一点，那天主教早就抓住了，那搞出了圣徒们的小雕像还有纪念碑之类的东西。但是眼睛是通往魂的大门。那这些希腊人听说了一些关于他的事，那就来看看他是谁，那他是什么人。他们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他们并不是想看他的事工，他们只是想见耶稣。那么如果希伯来书13:8不是如果，那这是真实的，那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他是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就应该能像他们当时一样看到他。那如果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他在原则上一定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在行动上是一样的，在动机还有目标上也是一样的，他在各方面都得是一样的，而只是肉身不同。那肉身那是神的住处，神在基督里使世界与自己和好。那这个身体在哥哥他被处死了，是为要赎罪，在那儿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神在第三天把那身体升上来，让他复活，今晚使他在荣耀中坐在他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那要为我们的认罪替我们代求。他在哥哥他全然牺牲中所做的一切，他在赎罪中所做的一切，这都为我们付清的代价，让我们凭着信心去接受，去求他的父的面前，要为我们所承认他已经做成的事儿代求。那承认的意思是说同样的事儿。那如果圣经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么承认他就是承认同样的事儿。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正得这一治。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在那肉体上，那当他坐在那圣灵被派回到地上，基督的灵住在教会里。那你们相信这个吗？我们是基督的教会。那我们怎么进入教会？不是借着宗派，不是借着任何其他的方法，而是借着圣灵的洗。格林多前书12，我们都从一位受灵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那不是借着水的洗礼，而是靠灵的洗礼。我们就靠着灵的洗礼被引入了基督的身体，那成为他身体的一员。约翰福音15，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葡萄树只给枝子注入能量，而是枝子结果子。那教会就是连接到葡萄树上的枝子，那要结出果子。那你明白了吗？枝子在没有被葡萄树注入能量之前是不能够结果子的。那不管葡萄树上有什么生命，枝子 只会从他所得到的生命的资源中结出对应那种类的果子。那如果是南瓜，他就会结出南瓜；如果是西瓜，他就会结出西瓜；那如果是葡萄树，他就会结出葡萄；那如果教会是在基督里，他就会结出基督一样的灵。那做基督一样的事，有基督一样的信心。那如果他连接的合适，是一颗健康的好的葡萄枝子，不是被剪掉的下垂的，那枯萎的，而是真正好的健康的枝子结在葡萄树上，那它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知道这是真的。那耶稣在离开地上之前，他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那这里的世界是指世界秩序。那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你们是信徒，那世界是不信的人。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到多久？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基督在他的教会中为教会注入能量，带着他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情，就像他在过去所有的时代里面所做的一样，他今晚也在他的教会里面做着同样的事。我们搞出了界限障碍，有不同的小的感觉主义，而不是以神说的为真理，这真是太糟糕了。没错，那他若在这末世向我们显现，那记住，当他向犹太人显现时，他告诉门徒们不要去外邦人那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我们发现耶稣自己从来没有向外邦人显现，那或者说展示过自己，那也没有差遣他的教会往外邦人那里去。但这事儿是后来有的，那福音是后来才传给外邦人的。那保罗在被犹太人拒绝了很多次之后，他说看了，我们转向外邦人去了。那为要找出他昨日是什么，找出那他使人明白的显现，那找出他今日是什么，那么如果他今日跟昨日是一样的，他的显现也要是一样的。那这似乎与平常的学说有些不同，但是那毕竟那耶稣说了这句话，我所做的事儿，他也要做。约翰福音我相信是14章7节，我所做的事儿，他也要做。那更大，那正确的翻译是更多的，你不可能做更大的事，你在数量上可以更大，但在质量上不是。他是死人复活，停止自然，他已经做了一切，那所以是比这更多，因为到时圣灵会通过教会在整个的宇宙中运行。那你们要做更多同样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我还要再来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那只有一个恰当的方式。那如果我今晚对你们长老会的人说你相信吗？那你们会说是的，我相信。为了公会、五旬节派的等等，每个人都会相信这个。那你们认为你们的教会正在这么做？那没错，那我也相信，我不会因这教派而诋毁任何一个人对神的信心。那因为基督并不偏待任何人或教派，他寻找的是愿意敬拜他的人。但那让我们那从五旬节派、全福音派、拿撒勒派、天主圣节派、卫理公会、浸信会等等的里面，我们唯一能够得到的真正真实的画面就是，如果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就让我们回去找出他昨日是什么，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永远会是什么，他今日又是什么，要找出他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是什么。那如果你们想跟着读的话，那今晚你可以翻到那并且读到，那我引用一下，你们现在那可以跟我一起来查考。那我们先去看约翰福音，来引用一系列经文作为开始。那我们发现在圣灵降在他身上，神住在他里面之后，那耶稣从来没有声称自己是医治者，多少人知道这个？他绝对没有的。 耶稣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不是我做事，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情。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约翰福音5:19，那唯有父所做的，那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这是真理吗？神的儿子会说谎吗？不会的，显然的是真实的。那么在约翰福音5:19中，耶稣从来没有在神不预先告诉他该怎么做的情况下行过一次神迹，否则他在约翰福音5:19就说错了。那人们总在头脑里边想象，那神的先知们还有基督的他们，那只要他们有想法，那就能够治好任何地方的病。莫先生，人的肉身从来没有被应许过这种的能力。看看先知们的做法，在加密山上的伊利亚，在他把这些事儿摆明出来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是奉你的命令做的。那说那神运行显示出他在这些事上要做什么。那我们在约翰福音1章里边发现，在他接受了圣灵进入他里面之后，也就是神所有的丰盛。那记住，基督拥有的圣灵是无限量的，而我们有的是有限量的。那今晚我们在教会里边得到的恩赐只是在伟大的灵的一小点，那就像从浩瀚大海里边舀了一小勺水一样。那如果你从海里边舀一小勺水拿到实验室里边去检验，那海里所有的化学物质都会在那一小勺水里边体现出来。那是同样的水，只是没有那么多而已。这就是圣灵在教会中的方式，那是同一个灵，但不是他所接受的那种全部的丰盛。他的门徒在一个癫痫的病例上被彻底的打败了，就在那之前他给了他们能力去赶鬼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然而他们却在一个癫痫病例上被完全的打败了。那的父亲说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说他们却不能医治他。他说主啊，如果你能请怜悯我们。耶稣说把他带到这里来，如果你相信我就可以。但那灵看到神的大能时，他们就知道这比他们在门徒身上找到的那小勺更多。那当然的灵被打败了，那里使用的最大的力气大大的撕扯那个男孩子一番，使他在地上打滚。然而耶稣说把他扶起来给他些吃的，他没事了。那在第一章我们发现有一个人信主后就去找他的朋友，那他的兄弟彼得，那人是安德烈。当彼得来到主耶稣面前时，那仔细听约翰福音1章，当彼得来到耶稣面前，耶稣不但认识他，而且认识他的父是谁。耶稣说那里是西门，但你要被叫做彼得，那意思是小石头。他会说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那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认识彼得，知道他的名字，也知道他父亲的名字。那今晚会怎么样呢？世界会怎么看这个？那只要说出你的想法吧。那如果在今晚发生这样的事情，世界会怎么看呢？会跟他们当时说的一样的，说的是心灵感应什么的。那再往下开几行，那接着有一个叫菲利的，他信了主，所以他就出去，他是来自另外一座城，那跟彼得还有他的弟兄安德烈是同城。他绕着山走，那找到了一个好朋友，他名叫叫菲利，名叫拿德叶。他找到了拿德叶，那拿德叶当他上来时，他发现他在一棵树下，也许是在祷告。那注意，当他从双膝跪地的状态站起来的时候，我可以听到拿德叶对他说，应该是菲利对拿德叶说，来看我们找到水了。那这里有点不同的东西，如果一个真正归信的人发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并且已经归信了，那他不会自己藏着掖着， 他要把这件事告诉比尔。他知道这个人的信仰很正统，但他也知道这人是个诚实的人，他想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他说，来看，我们找到谁了，拿撒勒耶稣，约瑟的儿子。那换句话说，就是先知们所说的那位，我们找到他了。那你能想象这对这位正统的信徒是何等的震撼吗？我可以看到他站起来掸去膝盖上的尘土，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这就像今天他们会说的，那他们这帮圣官轮中间能有什么好的吗？那这样的圈中间能出什么好东西吗？那我认为腓力给他的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吧，那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你自己来看吧。那我可以听见，那他们在去的路上，那因为他们应该是在谈论，那我可以听到他说，你知道吗，当彼得走到他面前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说出了彼得是谁，说出了他父亲的名字是什么。那不要惊讶，因为他可能会对你做同样的事的。我可以想象拿了也说，那等一下，你是走火入魔了吧，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期望我会相信这种事吗？那拿了也来吧，拿来就对了，你自己来看。那所以当我们的主他站在队列中，也许是在为病人祷告时，腓力跟拿单也一起上来了，那么除了眼睛那一落在他身上，就说，看哪，这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这很奇怪，因为希腊人跟犹太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都有长袍胡子凉鞋，他怎么知道那他是个犹太人，他怎么知道他是诚实的？那这让他很吃惊。那他之后的态度代表了全体相信的犹太人。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你从未见过我，对我一无所知，你怎么知道我是个诚实正直的人呢？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多少人知道的是经文，肯定是你，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这今天是一样的，他就要做同样的事。那当然的，当时有不信的人站在那儿，那没有马可的记录，那些不信的犹太人，那腓力说了什么？是拿单也说了什么？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他们一定是在寻找像那样的事，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就信吗？那你会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但这些事情做出来的时候，不信的人是怎么说的呢？我们羞耻用自己的嘴直接说出来，但他们的心里，他们说的是别西卜。那别西卜就是鬼王，那就像算命的，谁都知道算命的是属魔鬼的。所以他说他是个别西卜，那他没有大声说出来。但耶稣洞察了他们的想法，圣经是这么说的，他对那具有这种想法的犹太人说了什么？他说，说话干犯仁慈的，你们还可得赦免。但注意听，但当圣灵来了，换句话说，圣灵来做同样的事情时，说一句干犯他的话，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多少人知道这经文是这么说的？这是真的。那有一个信徒，他接受了，他的名字今晚依旧是不朽的。那不信的人不相信，那你们知道他们的下场。那如果那是昨日耶稣的态度，那今日也必是这样的，而且永远都必是这样的。那他们要 那他们因此就相信了。现在注意，他就是这样向犹太人介绍自己的。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这是第一章，我们先看第四章。他在去往耶利哥的路上，那这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那耶路撒冷在山上，耶利哥在山谷，但他却绕着撒玛利亚上去。那为什么？他有需要，在打发门徒们去买食物。那当他们离开的时候，那毫无疑问，一个年轻漂亮的撒玛利亚妇人出来打水。那也许是因为他在那外面那待了一整夜，那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但他就在那个时候出来了。那这个小场景也许那就像这里周围那长满了葡萄树，那也所看起来，因为他是坐在那边靠墙的地方。如果你去过东方，看到他们如何来到井边的，他说：“夫人，请给我水喝。”那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有种族隔离。那他说：“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是不合意的。”他说：“我们之间没有来往。”耶稣说：“但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找我要水喝，我会给你不用来这里打的水。”那谈话继续进行。那这个你得相信我的话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是在接触那妇人的灵，父派他去到那个地方，那里有个妇人，但他不知道妇人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谈话继续进行，谈到山上的敬拜还有耶路撒冷的一些的情况。那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他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那正是他的问题。他说：“先生，我没有丈夫。”耶稣说：“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的不错。那注意，这个妇人这不是个犹太人，这是个撒玛利亚人。他看着耶稣，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我们知道等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将一切的事儿都告诉我们。”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注意看，他们在盼望什么？他们在盼望那个迹象，弥赛亚的迹象。耶稣在犹太人面前做了，真正的犹太人说：“你是神的儿子。”那现在注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说：“我们在盼望弥赛亚来做这件事，但你是谁呢？”他说：“这跟说话的就是他。”妇人丢下水罐跑进城里边，说：“来看一个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那如果那是弥赛亚，或者说到昨日弥赛亚的迹象，那必须是今天弥赛亚的迹象。那注意，那件事没有一次是行在外邦人眼前的，没有，因为现在才是外邦人的日子，现在是外邦人日期的末了了。我不算是一个日期划分论者，但圣经里边讲到，那外邦人已经到了他们的末了了。那任何人都不必拿起圣经，就拿起报纸，打开收音机，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在末世了。我们没有希望了，教会很快就要回家了，世界又将变为尘土，完全照着神所说会发生的那样。他会在那里被震动，离开在那边围绕太阳的轨道，这一次他会被烧毁，就像上次的离开轨道被水摧毁一样。我们已经到了尽头了，我们这些外邦人有这些的学位，一切的东西走来走去，以为我们是个什么人物，却不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被数算过了。那弥赛亚，永生神的儿子，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这圣灵再一次大大的充满中，向外邦教会显现了。那复兴席卷了全世界，那并且以他当年在地上时同样的良度、能力和圣灵来宣告他自己，而我们却不断的摇着头从他面前走开。除了审判还剩下什么呢？审判之前总是呼唤怜悯，一定会先有怜悯赐给我们。如果我们轻视怜悯，那就只剩下审判了，那是我们自找的。这就是昨日的弥赛亚。那么看到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妇人，那当耶稣在夜里行走在海面上，那又停止了风暴之后，那很大的一群人，那有个妇人，她有十几年血漏的问题，那她悄悄地去到海边， 那一位曾在心里边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碎碎，我就必好了。那对不起，我不是想对你们大喊大叫，我只是那不管谁是调音的，那他摸了耶稣的衣裳，他真的相信，他爬过人群摸到了他的衣裳。那也许是像今天那这么多的一群人，那当他回到人群中时，那耶稣停下来说，谁摸我？那彼得责备他说，主啊，每个人都在摸你。他说，但我觉得我虚弱了。那经里面说的是能力，那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那这指的是力量，那他虚弱了。我觉得我变虚弱了，那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但他环顾四周，那是什么？那个女人触摸了神。耶稣到处看，找他找到了那个妇人，那他坐回了会众席里边，他对他描述出来说，他的信心使得好了。那位耶稣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今晚就依然活着，否则他的话他所说的就都是错的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你说不烂弟兄，新约圣经有这么说吗？绝对有的。新约里边说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如果他不转过身，你怎么知道你摸到了他呢？那他是怎么做工的？通过职责，就像他当年通过葡萄树干一样，他今天通过职责，也就是他的教会来做工。他的教会里边许多伟大的恩赐，他设置恩赐是为了要看顾这，那当然把他的奥秘启示给我们，把他的智慧降下来给我们，那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神不是某种信条的宣告，那像什么伊斯兰教或佛教之类的，神不是死了，而是一位活着的神，今晚依然活着，就像他走在加利利的时候一样活着，就像他活在他的教会里一样。那如果他行的不一样，那你就信错了东西了，因为圣经说他是一样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再注意他一下，他通过了一个大的，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下一场约翰福音第五章就在这个神迹发生，他的衣服上充满了能力，那他穿过一大群人，他走在比今晚坐在这的人要多很多倍的人群那里。那我猜这些人被称为狂热分子，因为他们相信神差来了一位天使。那你看到了吗？从古至今，神总是有一些的资源来运行神的意志的。他差派了一个天使到那个池子搅动池水，许多人被认为是狂热分子。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当水被搅动的时候，他们甚至会互相捅刀子，试图先进到水里边。然后那些批评的人则说了，踏进水里边其实是风吹在墙上把水吹了回来。那又走进过一个那样的池子里边，那个地方还在。那他们说这不过是风向的变化，但对那些信的人来说，那是位天使，圣经上称的是个天使，所以他们一点也没有弄错。那他们会踏进去，第一个有信心的人一踏进去就会得着医治。那在那里看圣经怎么说的，他们是跛脚的、瞎眼的、瘫痪的、枯干的，处在这种痛苦状况中的那一大群的人。那瞎眼的老母亲站在那里，哦，谁来帮我下到水里吧，我家里还有个小孩子。那另一个老父亲，那带着个脑积水的婴儿，那站在那里，那大声的求助，而耶稣却从他们旁边过去了。他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就这么一直走，直到他找到了要找的人。也注意到圣经了吗？那里说，因为他知道他病了很久，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直到父赐给我看。他发现这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我不知道你们北方人知不知道褥子是什么，那我就是在褥子上长大的。有多少人知道褥子是什么？那你是从肯塔基什么地方来的？有褥子，那躺在门口，那躺在那个旧稻草的枕头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那个塞满稻草的旧套子铺在褥子上，而这个人就躺在一个褥子上，他可能得了前列腺的疾病， 他可能得了肺结核，那是慢性病，他已经病了38年了，那并不会要了他的命。那他并不是眼瞎，也不是不能自理。他说每当我走到那水边时，就有人比我先到了，那跑得比我更快些，而我已经站在这边待了这么多年了，他能走，能看见，能说话，能吃东西。但奇怪的是，神的儿子从这些人身边走过，就找到了这个人。哦，他如此的顺从父，他说我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那罪，他对这个人说，你要痊愈吗？他说没有人帮我下到水里。他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在19节他被人质疑，那这是神儿子对那些犹太人的回答。他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是这样吗？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直到父指给我看，我父做事我也做事。那瞧，耶稣从来没有行过一次神迹不是神预先给他看见的，否则他就说错了，而他不可能说错什么，因为他是神。那因此耶稣他是这么说的，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还不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你们就要看见我，因为我必与你们同在。那我又是一个代词，在这里边是个人称代词，我与你们同在，在另一角色说甚至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基督已经来了，那如果时间里说阿伯兰提醒，那经过了这些的时代，没错，从使徒时代开始，你在历史中就找不到了。为什么？这是向外邦人传信息的最后一次收尾了。我们经过了路德的改革，经过了卫理公会时代，经过了浸信会时代，到了五旬节的时代，那现在这个时代也差不多了，现在是时代的末了了。而基督应许要做这件事，那如果他不做，他就是给他们做事却不给我们做了。就像我常说的，如果这一代人，如果这个傲慢的美国，那我们都是美国公民，如果美国要是逃过了神的审判，那神就要复活索多玛跟摩拉并向他们道歉。没错，因为他烧灭了他们。他是一位公正的神，他是一位诚实的神，他对待他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创造之物。那现在是外邦时代的末了，我们已经来到尽头了。基督就像他当时所做的一样，彰显自己，证明他还活着，证明他没有死，而是永远活着，在他可以用来做工的器皿中来彰显自己。不管他在这个讲台上会做什么，如果你的眼睛被蒙瞎了，如果他在这个讲台上让死人复活了，而你对此却没有一颗敞开的心的话，你仍然会不信的。那你会想方设法的逃避，我说啊，好吧，那就像过去的犹太人一样的话，这是某种的戏法，或什么心灵感应，或通灵术之类的。那他们就是这么说的。你没有看到吗？神取去他的人，但从未取去他的灵。灵在以利亚的身上，在以利沙的身上，在使徒约翰的身上。很多时候主的灵是不为人所知的，直到拥有他的人走了。你们想过这点吗？神是公义的。让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想想过去日子里的先知们，那当时的人们没有认出来那个，愿今晚在座的你们能够认出来。哦，神啊，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明白。我们现在是在末世了，他们不知道是约翰是谁，知道他死了被埋葬了，甚至门徒们也说，为什么先知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耶稣说他已经来了，你们却不认识的。他们这才知道他所说的是约翰，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知道他受死埋葬又复活了，他们才知道他是谁。他们不知道圣托帕特里克是谁，知道他死了埋葬了将近200年，他们同样也认不出来阿西西的圣方济各。那对你们天主教徒，那你们不知道圣徒贞德是谁，你要看到以前的女人，她是个属灵的女人，天主教会把她像女巫一样烧死在柱子上。那200年后，而是许多年后，那在他们意识到 这是一位圣徒哦。他们挖出祭司的尸体扔进河里边忏悔。今天永生神的灵在全地运行，人们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神是公义的，他差遣他的灵来宣告一些的事情，而我们却呆板的坐在那儿，硬着心肠无动于衷。我们除了审判，我们还剩下什么呢？基督有义务持守他的道，但是绝不会超出他的道。他对他的道有义务。那我看到时间在流逝，那每晚时间不会太长。我想问你们一些事情。基于神的道，我们意识到了，那基督通过告诉拿单叶来聚会之前他在哪里的这个方式，向犹太人显明了他自己，是这样吗？他用很多其他的方式让犹太人认识了自己，通过什么摸他的衣服等等。他总是一种超自然的方式，但超自然总是与道同在。那我意识到我今晚站在这里的讲台上，那据我所知我身后有两位真正的学者，是三位。那我猜想下面会众里边还有更多的学者。但我想问你们一些事情，在旧约的圣经中，他们一种方法可以知道一个先知是否说了真话，或者一个做梦的，那他的解释是否真实，那就是乌灵土明。那我们相信的是亚伦的胸牌，那先知发预言时，如果这些光汇集在一起运行，并产生了一个大的光辉，那先知所说的便是真实的。如果没能那么运行，那先知所说的就不真实。那个祭司的职分止息了，亚伦的祭司职分也没有了，我们有了新的祭司职分，我们有个新的乌灵图名，那就是神的道。那如果有人说出了真理，神能力的光就会反射出那是真理。那这是怎么样的？那是一种超自然的反射。那一个人说话怎么会让那些那不同的石头共同发出那种彩虹一样的光呢？怎么会只有在一个先知说预言的时候才这样呢？如果先知是假的，那乌灵图名就会一直静止，他的话不会再回来。但如果先知是真的，乌灵图明就会认出来并发出超自然的迹象，让我们知道那个先知说的是真的。那如果神的道预言了什么，神就拿超自然的东西来证明的是真理，那就是一个乌灵图明。各位是受接受的并且相信神的。那如果这今晚要来，我并没有说了一定会来，那如果他来了，他展示活出行出做出我们所谈论的关于他的事情，那你会相信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在座多少人会举手说伯兰弟兄，那这可能让我困惑，但如果他这么行了，我就会知道这是真的，因为道是如此说的。你愿意这么做吗？只要举手说非常好，很好，谢谢那你们的关注。那你们看到我站在什么立场上了吗？接下来要看神来行动。那如果他不这么做，那么道所宣称的东西就并非如此，而我就会被发现是一个错误的道的假见证人。但那一次他在50万人面前，那我看见他做了同样的事。当我在非洲举行一次的聚会，我看见3万个原始的异教徒把他们的偶像摔碎在地上，接受了基督为救主。一次祭坛呼召就3万个，那3万个被标记过的手拿着偶像的原始的异教徒。但我们美国人，我们说啊，这可能有问题。我只是在想呢，如果琼斯啊、菲利博士什么的，那你知道他告诉我这是一大堆的心灵感应。我朋友，敞开你的心吧，祷告说神呢、啊，那你们坐在下面聚会的，说神呢、啊、对我说话，让我知道说，让我在这最后的日子里面享受你的怜悯，因为我们是在末世了。墙上的字迹，那注意天空中的人造卫星，那叫我们知道世界真的在震动中了。那任何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那耶稣怎么说的？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迹象。耶稣说在人子启示出自己的时候，那现在是在怜悯教会，并在审判世界的拒绝。那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啊，不知怎么的，我怀着盼望，主啊，今晚会有些真实的东西。我说今晚在这里，如果你会对这些人显现着自己，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每颗心都会敞开，主啊，让他们知道你的仆人 我是一个那贫穷对这施工来说非常不合格的人。但说谁又是合格的呢？什么肉身的人属时间的产物是合格的呢？但说这不是我们，而是圣灵来做这些事来彰显。那么说今晚有许多人坐在这教会里，那站在这个讲台上，这里曾有过伟大的人们来讲道，有过伟大的声音通过这些的话筒传递出来，有许多人已经预言了这个时刻的到来。主，祈求你今晚差遣耶稣带着如此大的浇灌而来，使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使罪人可以来到基督的面前，使瘸子能够行走，瞎子能够看见，病人得着医治。愿明天这整座城市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见证之地，见证神的儿子在今天向他们启示了。主啊，求你应允，祝福我们聚集的人，现在就终结所有的不信，赶出一切反对的东西，粉碎仇敌的灵，将荣耀归给自己。愿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他们每天下来，那只是为了那让某人那在我来之前的先到做一个开始，那他从来没有让我失败过。那今晚他可能不会这么做，我都不知道，因为这只是个恩赐。多少人相信恩赐跟选召是不需要悔改的，你们相信吗？圣经上有说，在教会里首先是使徒，然后是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吗？那多少人知道五种服事的恩赐？当然有了，那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神设立的这些。那然后那还有九种属灵的恩赐进入这个身体，那比如说说方言、翻方言，那智慧等不同的恩赐。那可能在前书12章那里设立了这九种的恩赐。那他们可能今天晚上在这个人身上，明天晚上在那个人身上，接下来晚上在那个人身上，那整个楼里都有。那这只是那针对具体的身体的。那神借着预定，那我们不想提预定这个词儿，但这个词儿用在人们面前是个不好的词儿。但是神那因着预知可以预定，神是无限的。那你相信那个吗？他在创造地球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地上的一切，你相信吗？如果他不是，他就不能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了，他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他可以在这么两人还没有出生之前就爱雅各恨以扫，他不愿意任何人灭亡，不先生，但他的预知让他知道他们无论如何都会灭亡的，所以他可以预定一切，使之成就他的荣耀。现在那让这人那到这里来，那今晚到这里来，那看看祷告的队列是否开始。那么晚上我们都会分发祷告卡，那祷告卡是个小卡片，上面有个数字，那是用来让我们排队的。那首先当我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那多少人记得几年前，大概10年前我刚开始的时候，这里有人记得吗？那小举起手。好的。那我当时做的方式是用手握着他们的手，只是握着的，那这样的东西对我说话。那多少人知道那个？多少人知道我说过，他告诉过，如果真诚的话，我甚至可以知道他们内心的秘密。那你们举手的也知道这个吗？那你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在听诊。那现在还有另一个的运行要来，那他叫超越这个。那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发生。那神的教会一直在往上走，当天像洪水一样涌来的时候，神的灵就会升起个标准来抵挡他。没错。那不要寻求迹象，那让你来相信。那我们曾经是，那你们还记得，那我没有任何祷告卡的时候，都只是说那边所有想接受祷告的站起来。那时候互相的挥拳呀之类的事情，把对方打倒了，把别人推开，你不能那么做。那后来刚回到荣耀天家的波索斯里，就有多少人知道 FF 波索斯，就说这是当今最伟大的圣徒。前几天他回家去见耶稣了，他80多岁，他今晚在天家了，在他去世前待一个小时，他进入了昏迷状态，然后醒了过来，开始跟他多年前传过道已经不在的人握手。他欢喜着赞美神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你们了。这些伟人的一生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崇高，我离别留下的足迹在时间的沙滩上留下脚印。没错，是的，让我的结局也像这样。那注意，他对我说，他说伯兰弟兄，那你把那个弄得像个竞技场一样，那不要这么做。那我在服侍的时候，那都会发祷告卡，让他们来，他们来三次，那我才会为他们祷告，要聚会三次才能够给出指导。我说那我们就这么做，我们也刷了几百张卡。我说我们会去那里，首先你知道，那么发现有人在那里边交出祷告卡，出售祷告卡， 所以我不得不停止这么做了。那我就说了，好吧，那我只发给牧师，那每个人一定量的卡瓦，那这是合作。那这个牧师让他的一组人上来，这开始在传道人间形成了矛盾。那这么做也不行。那次我说好吧，那我告诉你们我们怎么做。那么只是下去分发祷告卡，然后会找人的，我让我弟弟还有我一起去，我知道他是不会这么做的。说让我弟弟下去，他会分发祷告卡。那他们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一发现，那我还没祷告完，10个人、15个人，不超过25张卡。如果他们卡片的数字超过了这个，他们就把卡片扔在地上，说我不想要了，永远不会被叫的。那后来我说了，我告诉他我做什么，那我把祷告卡发下去，在一个晚上全部发出去。那我就是从他们那里面叫人出来。那么第二个晚上见到的根本没机会去到台上了，那也行不通。哦，我们真是很难搞。然后我说我会告诉他们怎么做，那么只是发祷告卡。那怎么都得有祷告卡。我说那我会让一些坐在前座的小女孩，小男孩站在这里开始数数，那孩子在哪里停止计数，那我们就从那儿开始。那奇怪的是，妈妈让小孩子数到他卡上的数字就停下来，所以这个也行不通。那这样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有一天那晚上过境到加拿大的时候，主给了我一个意象，那他说你下去每天都发祷告卡，每天都发。那然后那天的晚上，那些发卡片的小伙子，他们可以是那贝雷弟兄发卡片，也可以是刘小静的我儿子彼得保罗，那任何人都可以发卡片。然后他们把卡片拿着，那像这样到你面前，把他们混在一起，直接走到会众中。那你要一个，你也要一个，那任何想要的都可以拿到祷告卡，直到他们发完了。那你可能会得到1号，然后也得到50号。然后我见到的时候，我可能从50号开始，也可能从10号开始。那没有人知道会从哪里开始，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通常是在下午发卡。因为卡片是不能交换的，而且他们必须得站着听完指导会。那在你给他们卡片之前，他们必须得得到如何接受神医治的指导。然后小伙子们就在那里分发卡片。然后我可能从5号开始，那从5叫到10，第二天晚上那我从95号开始，然后往回数。那当我站在这里之后，我从任何的地方叫，什么号码进到我脑子里，我就从那个来叫。那这里所有人都公平，没错。那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让人上来，让一些人排好队。那这与他们是否得医治无关，医疗都没有关系，这是让圣灵运行，让怀疑离开会堂，然后圣灵就在聚会里边去到任何人那里，无论他们在哪儿，就在那里边呼召他们。那你只要触摸到他的衣服，看来是不是会告诉我，只要就是这个办法。那凡是最近参加过聚会的人都知道，那会众中还有被叫到台上得医治的比例是10比1。有谁参加过后期的聚会知道这是真的吗？请举手。肯定的，只要10比1。祷告卡与你的医治没有任何的关系，你的祷告卡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只是让你那里被叫上来，那只是为了，那是什么呢？那我并不操作任何的恩赐，那是你的信心做的。瞧，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但是那个妇人他不知道是谁摸了他，他说他不知道，对吗？那个妇人做了什么？他运作那个。那瞧，这是你们对神赐的信心，是你对这个的态度，你们相信吗？那个罗马士兵怎么样呢？他们迫不蒙住他的眼睛，棍子打他的头，说你预言家现在告诉我们谁打的你。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能力，没有一件事告诉他的。我现在今晚因为同样的态度而被折磨着。那看看马大，那当他去找耶稣的时候，他来到耶稣的面前。那当他们遇到困难，那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却走了，那离开了他。但你看见没，这是一个案例，那父亲就告诉他该怎么做了。他说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他说他已经死了4天的父亲就告诉了他，他说他不做什么直到父告诉他。那坟墓那里他说，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在那里变虚弱了，对吗？没有，比起那个妇人触摸他的衣裳，那要伟大的多了。但那是神使用他恩赐的手，假如这是那妇人使用他恩赐的手，那这 是你的信心成就了那个我无法阻止的，也无法使得从无到有的产生，这是你自己的信心在那里面。如果你不相信是真的，就仰望神，不要紧张，只要仰望神说主神的，我全心郑重的相信的是真理，我需要这样那样的事情，那看看他要做什么。这话说的很大，不是吗？是的，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如果神说了什么，神就会遵守他的道，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所说的将通过磁带等等记录下来，但我说在人的头脑里，对神任何应许所采取的正确的态度都会使事情应验。记住这个，如果你对他在头脑里对那应许采取正确的态度，就会使事情应验。愿主应允。那你发祷告卡了吗？这1到100，我没法让他都排队， 我们可以让他们中的一部分排过队，需要 J1 号字母 J 一号到高卡 J1 女士到这来，女士拿二号，二号能举下手吗？谢谢。三号，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到这边来。四号，然后我们那位先生，五号，学友五号女士，六号，看一下你的卡，六号吗？女士穿着紫色裙子过来的女士是六号吗？是五号。那六号有要六号吗？请举手好吗？一二三四五，六号找个卡，可能是那这里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士，一个小女孩，那查一下她的卡片，看来是不是这个六号，这六号。好的，是这吗？你能举手吗？那会儿可能那看看你的邻座，也许耳聋听不见，他们会错过他们的卡片了。看看你邻座的卡，这会场里边有多少有祷告卡的请举手，你有50张左右。好的，在这里有多少没有祷告卡向神医治你的请举手，所有会场里边的不管你在哪儿。好，看到了吗？要现在谁会成为第一个呢？像你做不了。那这里大约有 80% 的人都想接受祷告。好的，1 2 3 4 5 6 6号祷告卡，看看你的邻座，看看是不是有人耳聋，是不是有人无法走路，如果是的话那就找人把他们扶起来，然后找邻座员把他们抬到这里来。六号，好的，七号，你是七号吗？你是七号。八号，八九十十一，你是十一号吗？十十一十二，十二号，我看到谁的手了吗？好了，十三十四，那会场里面到处都是，哪里都有小伙子们把卡片分给任何想要他们的人，直到发完。那这里给一些，那里给一些，那分给各处的，这样我们就不会挤在一起涌向一个地方。好了，我想我们最多到15个，或者就是现在这些，现在有多少？大概15个了吗？弟兄们，15个。好的，那我们开始祷告队列，看我们能否。好的，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些事如何的做。那这里多少没有祷告卡的人，那想说，主啊，我今晚愿意相信你，我要把我的信心放在你身上。我知道那个站在那的人，他不能为我做什么。但如果他已经解释了你在你的教会里边这一真理，那他可能是教会的成员，那就像你们一样，那像我们这弟兄姐妹只是一个教会的成员，那圣灵也同样的爱着我们每一个人。行，那时候我要把我庄严的信心放在你里面，那让这个人转过身来叫我，那告诉我说我在祷告什么，告诉我一些的事情，那就像在圣经里边所做的一样。你想要举手吗？那愿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的话，那就举手，高高的举起来，用你的一切去相信。那没办法知道的到处都是。好了，现在只要相信，只要相信。那如果你没有祷告卡，那不会被叫的。但即使你有祷告卡，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那现在是时候了。那我想对你们大家说，那记住，明天下午有聚会。这里有多少人从来没有参加过我的聚会？就让我们看看，从来没有的。那好的，那一直到这边都是。好的，那就是我告诉你们的，我不是个传道人，那不能像你们的牧师还有这里的这些人一样来传讲之道。那我可能不太了解这本书，但我却很了解他的作者，那我认识他。那这里是我要说的，那多少人相信我今晚说的是真理，是神的道，那是道。那谢谢你们，你们是守着这样的灵，你们会在这三个晚上看见大的事情发生的，你们肯定会的。那多少人见过那天使的照片？那让我们看看你们，那他们在德克萨斯州拍的，小伙子你们都带照片来了吗？那即使我今晚死了，这见证仍然是正确的。那如果可以的话，明天某个时候会给你们看，那瞧，这是一道光。那多少人知道以色列的孩子们跟随着火柱走？当然是的。多少人知道的火柱是基督，是罗格斯，是立约的使者？肯定的，一定是的。好的，多少人知道当他在地上时的咒从神出来又往神那里去？多少人知道那个？多少人知道当他遇见去大马士革路上的保罗时，他又回到了火柱的形式，把保罗的眼睛都弄瞎了？好的，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如果试图告诉教会的那个灵，那还是个18个月大的小婴儿的时候。没错，当我刚开始说话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件事就是一个意象。那这已经成百上千次了，从来没有一次失败过，而且也不可能失败。如果能够失败，他就不是神了。但既然这是神，他就不可能失败。所以我曾经在印度孟买站在50万人的面前，在非洲站在20万人面前，那里什么异教徒都有。我挑战一三教徒，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圣经，说他们中的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让他做出应许的神来说话。没错，行，那听这里就那说些心理学的东西没问题。那如果只是讲话讲道，那带你们听着，那现在到了一个时候了，已经到了一个让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的神彰显自己的时候了。以利亚的神还活着，肯定了他确实活着。看过去那些人们，许多人天天与他同行，却没有意识到的是什么。那些一直爱着他的人，格罗巴还有他的朋友要去伊马武斯，他们和他走了一整天，跟他说话，并不知道他是谁。在他复活那日的三天前，他在十字架上往下看，那是同一个人。那有多少人知道神可以使人的眼目关闭或打开的？他肯定可以，他当然可以，让他进门打开你的眼睛。他到了伊马武斯之后，好像要走开，那他们中有人劝他进来，在那把他们带到房间里边，关上门，把他们关在里面，就像我们今晚在这里一样时，他做了一些事，就像他受死并埋葬前所做的一样，对吗？他们就认出了他，他们的眼睛就开了，他们意识到一直在跟他们说话的就是他。那今晚我祈求，当我们离开这里时，我们的心也会是这样的。当他在路上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原来今晚做事就像他复活前所做的一样，来应验他的道。他不必为了显示他的能力而去做，但他必须这么做，为要应验他的话。这才是他来的目的。他并不要用医治来显示他的能力，但他必须医治，为了应验他的道。那现在请保持敬畏，这张照片已经被拍了下来，就在这儿。如果你们想的话，可以今晚或明晚拿到，那不用到后天。那小伙子们在这里有磁带、书籍这些的东西，那么只有这个，那么并没有什么电台节目需要赞助的。那我在这里不是为了钱，你们知道的，那你们也听到了。那其中一个那批评者没有办法说的就是金钱，因为一生从来没有收取过奉献。我做了26年的牧师，一生从未收取过奉献。我没有任何的电视广播等等，所以我在那里那必须得得到赞助。那我就可以向那些有10个人，又可以向那些有10万人的教会传道，如果主要我这么做的话。所以不管他派我去哪，我都可以自由的去。我没有任何的节目，没有什么要去的。那我们带了一些的书，我的一生，那小伙子们带了一些的磁带，那么几乎就是按进价在卖。那些照片是我自己买的，照片的版权在华盛顿特区，有关超自然之物。那这张照片是唯一被科学证明那有超自然之物的照片，他们在报纸上登了，而这个恰巧那是那个协会做的。那他们是在德国把它拍了下来，在那在高某当然要回来的时候，那他们在瑞士也拍到了它。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了。那圣灵的果实结出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必须是耶稣基督的灵。那作为一个人，那我是一个人，就像你们其他人一样。那现在如果我们能够像一个恩赐顺服自己，让圣灵运行起来，接下来那就看他了。所以父神呢，从现在开始让你的灵来运行。主要求你高牧人们的心去相信，并且恩膏我，让我和这些人的眼睛都能够看明白你想要这些人知道的事情。永恒的神的为你的荣耀而做工，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坐在这里的是，那我不认识他。那个是站在这里的是，那你们知道那这会堂里边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那在祷告队列边有多少人愿意举手说我不认识你，一点也不了解你的祷告队列里的，请。那底下有多少人知道我不认识你们的，举手我们看看。那萨姆罗尔弟兄，那我的儿子威尔博士，还有麦克里斯弟兄在这儿。那不久前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一个参加过华特卢聚会的门诺派的朋友，但我忘记了是在哪里说的。他就在这会堂里边的什么地方，一个门诺派的弟兄，他是上周在华特卢的聚会上，我现在不知道，他可能已经出去了。他在这里某个地方一个门诺派的弟兄，我相信他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他去过我家，我们一起交通过。他就在这会堂里边的某处，他穿的是门诺派的牧师的外套。你或许知道，那没有人知道。那现在你们仰望基督，说出啊，我只是相信，我只是相信，只要在你的心里边相信，真正的敬畏并为我祷告，因为我在这里通过他的道来代表你的主。 现在我只想跟着夫人聊一会儿。他是今晚第一个过来的人。那如果这位女士对我来说是陌生人，那假设那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幅完美的画面。那我跟你们谈论过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第一次见面。那个女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跟她交谈了一会儿，直到发现她的问题所在。那是什么？现在有多少人相信耶稣跟她交谈找出了她的问题？那如果她的灵会来，像她当年一样发现这女人的问题，有多少人会全心的相信？说保证我相信。那首先我要举手说，那我不是发誓，而是凭着圣经说，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我不认识这妇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是陌生，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律师？他见过，那他当时就坐在会场里边吗？那十年前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跟他的儿子一起经过了祷告队列，你们可以想象，那我对他了解的能有多少？那我从来没，那从那以后，那我见过很多人，甚至有上百万人。那即使是在祷告队列里边，我也不会知道，我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方式。我相信我确实看到史密斯弟兄在后面。那是西部德克萨斯州一家杂志的作者，我相信是应该是奥克拉荷马州史密斯弟兄。是的，很高兴见到你跟你妻子。那唯一能让我知道我说了什么的，就是听那个录音，能不能知道对人们说的每一件的事情，那看看他说了什么。那如果他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如果告诉这个夫人他可能病了，也可能没有，他可能是为了别人站在这儿，他可能是为了经济的问题而来，他可能是为了家庭的问题而来，我不知道，我没法告诉你。那如果我说，就是说，女士，你生病了吗？他会说，是的，神，我按手在的神说，再没主，你会好起来的。他都要去相信吧。那他有权利怀疑这个。那无论他怀疑与否，但是会有机会在他的头脑里边质疑那是否是真的。但如果圣灵告诉了一些在生活中发生过的事，他知道的事情，他很久以前做过的事情，或者他来这儿之前所做的事，或者其他的事情，那让他的判断是否正确。那你们底下的人也是一样，那我们就知道，如果他知道过去的，他肯定会知道将来的事情，对吗？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神迹。在我看来，这个人是个高大强壮健康的人，但也许他生病了，那无法告诉你。那不管是什么，那如果说那个小女孩有两位女士坐在轮椅上，那当然他们坐在轮椅上腿有残疾，当然了，谁都知道，那这么说算不得什么神迹。但这个女人怎么样呢？她看起来很健康。那这里这些人呢，这些男人呢，或者队列里边外边的人呢，他们看起来强壮健康，那神迹是在这里边。那现在有真正的敬畏。那赵伯兰弟兄在拖延时间，我知道确实是这样，我在等他，你说的完全正确。如果他不帮助我，不来到我这里，那我就用祷告或什么来解散会众，那我在等待他。那他只要相信，如果你愿意的话，姐妹，每个人都真正的敬畏。那真正的敬畏，当我们跟这位律师交谈的时候，也许他会开口呢。那姐妹，那凡从话筒里边听的人，那现在要注意，那因为这是一个异象，也到了别的地方，不知道你说话的声音有多大或者多小。所以不管是谁呢，工程师在异象开始的时候，如果有需要，请保持它的音量。那我相信你说过，几年前你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来到过讲台，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那我记得他们。我记得，我相信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一个下午有三千人排队等候，那仍然是同一位主神。他很伟大，他能做一切的事。那奉耶稣基督的名，让每个灵都顺服圣灵，那要敬畏他就在这里。那说了认识，我并不认识你。如果你生病了，我无法医治你，我唯一能做的，如果我们的主耶稣站在这里，穿着刺客的这套西装，如果你生病了，他不能够医治你，他只能够做一些事让你知道他在这里回应他的道。所以他在灵的形式中可以用他仆人的身体来做同样的事。你相信吗，律师？你相信我所讲的是圣经上的真理吗？你庄严的相信？那现在你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你知道站在你弟兄身边不会让你有这种感觉的，因为在我跟这女人之间有那道光在动。这女人病情很严重。那首先我看到她从一个房间里面向我走来，她在按揉着自己身体的一侧，她慢慢的从椅子上边起来，她得的是风湿。没错，这是主所说，让她的判断这是否是正确的。说的对吗，律师？如果是的话请举手。 那里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站在这里这个妇人的位置上，那不管是什么也听到了那个声音，但那不是我的。那我们两个人都去的时候，我们互相不认识对方，从未见过对方，他只是经过一条祷告队列。那十年前也许他们通过队列，就像你感觉牛群通过一样。那瞧，但你们看这儿，那就是这样，他告诉了他一些事，不管是什么都在磁带上，他见证了这是事实。那你决定是相信或不相信，那由你来决定。那现在，那跟这个女人谈的越多，那这是同样的情形，耶稣发现的妇人的问题，那里是真的，那里见证了是真的。这个女士举起了手，这是真的，对吗，女士？就是讲的不管是什么都是真的。那跟这个女士谈的越多，就会说出来的越多。我们意识到这点，那你们都愿意？那我跟站在这里的这个妇人再聊几句吗？你们愿意这样吗？还是你们更愿意让她经过这个对联？好的，那让我们跟这个女士来谈一谈，聊敬畏。那就是我唯一能知道的方式。那里正在那录音，对吗，李奥？好的，我唯一能知道的方法就是那个，不管什么都录在了那个录音里边。那你们只要再看一次，然后全心的相信。我没有在读你的心思，不，先生，我察觉到了个想法从这会场里边出来。那不要那么相信，我不是在读那个女人的思想，绝对不是的。我只是在跟她的灵接触，她是个基督徒，因为她的灵感受到欢迎。她可能是个批评者，但她是个基督徒，一个真正的信徒。那如果你还能听见声音的话，那我看到了这个妇人，那他在做着什么事？那是风湿，是身上的风湿。然后我看见他在一个地方，他在换内衣，那他被他身体上的某种东西在困扰着，那是在他的乳房里，他乳房里边长了一个东西，那是癌症，是个黑影。这个妇人不是来自这一带，这妇人来自一个靠近大湖的城市，那个很大的地方，那有很多水果生长，那是北方，是密歇根州的本顿港，他是从那儿来的。他的名字是曼斯菲尔德太太，那是主所说。你现在相信了吗，律师？他说的都是真的吗？那这位律师说每个字儿都是真的，肯定。那他不管是什么，让我们祷告。那么现在是神的教会呢，无论他的问题是什么，你们跟我一起为他祷告，这样他就可以得着他所求的一切。现在你们的祷告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天父啊，你的孩子们正在相信这妇人有需要，我们祈求无论他想要的是什么，愿他所求的现在就来到他身边。主啊，他那如果他病了，求你医治他，如果有其他的愿望，求你赐给他。主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圣经上说，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使完病人，病人就必好。却不现在去相信，你全心相信吗？那既然相信，你就必得着，就照着你所求的。你们现在全心相信吗？那你们在队列之外的，那是个很奇妙的灵，只要持守住那个，你们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你们在这边祷告队列中的，只要继续的相信一分钟。哦，现在多么的美好！现在他是老板了。现在他的灵已经宣布了主权。那现在是时候了。哦，多奇妙，只要相信。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律师，我对你是陌生人。哦，你来过我家，神知道我不记得你了。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你。那瞧，那有成百上千的人去过我家。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不知道你来这是为了什么，我一点也不清楚，你知道的。那对于这一点，那如果神能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那会众愿意相信吗？那这是我的手，那据我所知，我从未见过这个女人。她说她去过我家，但是然后有好几百人都去过，那说我永远不会知道那谁是谁。 但如果神愿意启示出你所请求的，你愿意相信？你向我触摸那块手帕，那手帕不是给你的，而是给你的一些亲人的，是你的嫂子，她在一家州立医院里，不是在这个州，是在俄亥俄州。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要愿这事成就，阿们。好的，神祝福你，现在就接受你所求的。我想我们是陌生人，先生，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见过、没有相遇过的人。那先生，你曾坐在会众席上吗？那参加过芝加哥的聚会？那看到我在台上？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我就发生过什么是谁之类的事情一无所知，那叫什么也不知道。那没有讲一些的事情，那是为了知道的人，那叫他们说他们去过一些的地方。如果会众知道我曾经，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我并不知道你来这儿干什么，那这是你知道的，这需要神来做。如果他要启示出来，你愿意相信吗？你相信他们？你在祷告，对不对？你得的是绝症，没错，癌症，这是真的。在那当时触摸到了他，你摸到了他，你并没有触摸我。要有信心，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那在这里坐在了身边的，也正朝着他看，我不认识你，你知道的。你的头部有问题，如果是请家长来回挥挥手，现在他从你身上消失了，你的信心摸到了他。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全心的相信，只要你相信，你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那我很抱歉的，这正是他带领的方式，那我必须得，这是那光，我只是在随着他的带领，在跟随着那光。那谢谢你先生，那真是很好，你相信吗？我神可以做这事儿。也许会众还能听见我的声音的话，那这样的情况很严重，特别黑暗笼罩着。他刚从医生那里出来，那医生在那四周忙或者什么，在接打着。哦，他们在哦，这是心脏的问题，就是这个是心脏病。我听见医生说，那这个看起来很强壮的男人，他对你说。那会有几个星期你都无法回去工作了，没错，你就好几次心脏病发作了，七次，有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知道人家水都喝不下去，又吐了出来。那这是主所说的，你相信吗？永生可称颂的神呢、啊、你从死里让耶稣复活了，祝福这个人，我们奉你的名祝福他，愿他得着他所求的，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不要怀疑，相信，我为你祈求医治，去相信，要信心，不要怀疑，那不要走动，现在只要安静的坐着，真正的敬畏。我们的主很奇妙，不是吗？他太好了。你好吗？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赞助神耶华他知道我们俩。如果他向我揭示你的问题，你愿意全心相信吗？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想是第一次。有什么事一直在这个方向在发生，一定是在房间后面的某个地方，那里一直在吸引着我，那有人，那真的很有信心。 你相信主可以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那然后你愿意接受他吗？那有多少会众那全心的相信他？那讲的是什么？如果他要持守那道，他就要持守他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他必须得这么做。他现在所做的比医治你的疾病更有大多少呢？他持守他的道，他受他的，那他有责任受他的道的约束。这么的事不是为自己来的，他是为别人来的。这位置站立的那个人也不在这里，那是你母亲。如果神能告诉我你母亲有什么问题，那你在那为了祷告什么，你愿意相信吗？是癌症，没错。那他刚才做了一件事，那他不知道这有什么不一样的，但他们做是错的。你收到的这张祷告卡是朋友帮你弄来的，行，没错。那在这聚会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你不知道有什么不同，因为我没有解释过。有人拿了这张卡，我看到他们把它给你了，这是不应该做的。那怎么回事，别雷？你怎么出这种错呢？那好吧，但现在这没事，你没有犯罪，你没有做错任何事。那你手里拿着那块小手帕，去放在你妈妈身上，给你妈妈放上，并且全心的相信，愿神医治他，神祝福你。现在让我们全心的相信，如果你能信，那坐在那儿的你觉得怎么样？你相信吗？那这里这位摇着头的老人家，你相信神会医治那个让你好起来吗？你相信他会那么做吗？如果你相信他会做，请举手。好的，那么如果你相信了，就按你的信心来成就吧。我不认识你，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以前从未见过面。那对不起，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么这事那看他去到哪里。好的，是在这儿。我们互相在打架，你的后背有问题。坐在最后的那位也是，你的后背有问题。你全心相信了吗？没错，那就接受了。你持守住那个有很多的困难做三代的男人。那刚才我说话的时候，先生，那至少相信对吗？你愿意全心的相信，那是你信心进来，但我说不出他在哪儿。那瞧，那就像这样，当这个灵在这里受到控制这个女人的时候，脱了东西开始互相的尖叫，一条黑色的线就从这里边跑过去。我就知道的是什么，我看见那个女人的异象，我还看到一个男人出现在我面前，我知道他当时坐在这儿，就知道他在哪里了。你全心相信吗？你的脊椎有问题，那是一次车祸造成的。你想回可可莫想得痊愈吗？好的，回到可可莫的家得痊愈吧。如果你能相信，圣经说如果你能信，你们全心相信吗？坐在下面那里的，那里的患有风湿病，那是车祸造成的。是的，你真的相信？阿们。要信心的善气坐在这边的，你相信主耶稣能使你痊愈吗？现在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他现在就能做到每一个，你们相信吗？好的，好的，你们彼此按手，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下去了。现在是你们所有人得医治的时候了，你们彼此为对方按手，并且相信。那你们在祷告队列里，我们也做同样的事，你们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那这就是了。那我要每一个罪人，那这个祷告一发出来，那就上到祭坛这里来。主耶稣的同在就在这里，永生神的儿子就在这里。是的，没错，坐在这里，你患妇科病，主使你痊愈了，亲爱的姐妹，也不用再担心了。肯定的，那肺结核，神祝福你，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可以去得痊愈了。是的，现在只要信心，要相信，如果神在这里垂听祷告，他也在那里听，他是否完全像圣经时代那么做呢？ 那他就会听祷告的，在楼里边所有的人，我们现在来彼此按手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哦，我多么的感谢你，我知道地上还有信心在运行。哦，刚才这伟大的时刻，当我们在期待一些伟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是一群相信的人，他们相信因为你已经告诉他们这些的事。你对拿单也说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说现在就应允我们，愿他们意识到基督持守每一句话每一个应许，圣灵大有能力的临到这些会众的身上。那如果有一点怀疑的阴影在任何的地方，撒旦，你已经输掉了这场战斗，你被揭露了，永生神的儿子就在这里，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里，一切的疾病一切的苦难都离开。那我命令魔鬼，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赶出去，出去撒旦，离开这些人，奉神的儿子基督的名，阿们。站起来赞美他，坐在这里边受苦的，那把你的手指放在你的耳朵里，那不管是什么把赞美归给他，神的灵在这里运行，医治所有的会众。